伯来书系列讲章第二十讲，行使我们属天的特权，10:19-25，普杰西牧师2008年3月30日，翻译王兆峰2023年1月，校对编辑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2023年。今天是复活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天，在圣公会罗马天主教的日历上，这个主日被称为低潮日，但现在所说的低潮日不是传统所指的低潮日，而是一年里出席率最低的一个主日。那些一年两次的基督徒们在圣诞节前是不会再来教会的，其他一些人因为各样的事情没来教会。我没有事先计划，但今天早上的经文正好适合今天参加教会人数的问题。作为教会，聚会是非常重要的。希伯来教会在各种的问题中挣扎，我们的教会同样有问题。作为严肃认真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定会遇到试探试炼。作为传道人，这是我的工作重点之一。我一直在劝那些遇到重大麻烦的基督徒，你们必须到教会聚会，只要有机会，你们一定要和其他弟兄姊妹交通，因为在他们自己眼里，个人或者家庭的问题简直大得难以承受，甚至问我教会怎么样来帮助眼下我正在经历的巨大难处呢。从人的角度上，我能够理解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是经济上的，付不出账单等等，或者婚姻上的，家里问题一大堆，没有太平日子等等。我要他来教会聚会，他心里说，你不就是要人数多点吗？希伯来教会也同样遇到他们自己的难处，他们中间有些人因着信耶稣基督，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，有些人财物被夺去，这些人正处在离经叛道的边缘。作者对他们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到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10:25。他们可能会说，你说的容易，可我们都是已经丧失了财产，你还要我们每个礼拜天冒着生命危险来聚会？这难道真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吗？假如你在主日聚会的问题上对我有意见，那没问题。还好希伯来书的这些话不是我写的，因为我是牧师领工资，我讲到当然希望来聚会，来听到的人越多越好。但你的问题说到底是针对圣灵，也就是神自己。神在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在极大的试炼之中、苦难之中，有些事情还是必须做的，其中之一就是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一定要聚会，因为教会聚会具有真正的生命与能力。我们在自己的经验里也知道，我不知道你的经历，但是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，如果我遇到很大的麻烦和苦恼，说实在话，我最不想做的是和别人在一起，特别是和基督徒在一起。然而你们中间有多少人，如果因为你个人的重担总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心情沉重，可是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在这一两个钟头里，你身上发生了变化，你离开的时候比你进来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希望。突然间神重新安排了你的世界，你看事情有了一点盼望，这就是神在你的生活里做工。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发生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。我想我们都能够和自己联系起来，和圣徒们在一起，不单单是交谈唱赞美诗听讲道，而是聚集在一起的同一个身体，彼此相交。就在教会聚会的彼此互动中，神以他全权的智慧来鼓励我们，保守我们在信心的路上往前走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两件事情，第一是我们在天上的特权，第二是因着特权我们在地上的责任。我们来看10:19-21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你看，作者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特权，放胆无惧地进入至圣所。我们有位大祭司， 他在总结第七章开始的内容，看上去好像有点奇怪，教会有这么大的问题，他却详细列出讨论立位祭祀制度、洁净礼仪条例。我们会不会想，这些教义上的东西，这些旧约的条例、仪式和眼下的巨大问题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希伯来教会？怎么样帮助我们面对苦难逼迫呢？别急，他会谈到你们的问题。现在他要应用这几章里的讨论，旧的祭祀制度和被新的祭祀所代替，数不清的牺牲，但却不够不足，现在被新的牺牲取代。他告诉了他们，就近神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，但如今改变了，神的子民可以进入，可以就近神，这是何等的特权。现在他要来讨论的就是新约的这一特权。他告诉我们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和从前旧约的人们完全不同，我们可以放胆进入至圣所，这是以前无法想象，放胆无惧是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的，我们旧约的弟兄姊妹们没有，这是特权，你们必须明白，必须视为宝贵。后面还会看到，这是我们能够忍受跟随基督路上的试炼苦难的宝贝，我们必须应用此特权。这特权是哪来的？他明明地告诉我们，这特权来自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们的大祭司基督，他以自己的血进入了至圣所，一直走到神面前，为我们把他的血洒在那里。因为他放胆进入，我们也拥有了此放胆的特权，和他一起进入。他赢得了神的授权批准，可以让我们来到神面前。这在眼下的你们看来好像并不那么重要。作为基督徒，你们一生都在享受此特权，但是你认真读第七章以来的内容，你会认识到，旧约的人们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聚集在一起，只有一位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，众人只能等在外面，另外一些祭司可以进入圣所。作者说，如今你们众人已经得到授权，都可以进入，并且可以大胆的进入，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珍惜。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，进入教学楼走廊，右边是校长、副校长办公室和助理。当时有个规定，学生不可以进入办公室，有时候因为迟到需要领一张纸条才能进教室去，我就需要找到校长办公室秘书，我趁机溜进去，还在那里向朋友招手，我有字条，但如果你被抓到，副校长马上就把你押出校园，因为没有授权，学生不可以进入校长办公室，因此即使你有借口进去，也是悄悄溜进去，免得被逮着。高三的学生有点不同，有时候课业不忙，他们就派我每天3个钟头做老师助理，于是我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入办公室，一点都不用担心被副校长抓住，因为我有授权，所以我就可以大胆进去，把里面看个究竟，而不必害怕会有后果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我们现在就是如此，可以进入神的圣所，这是旧约以来没有听说过的，我们竟然可以走到神面前，不仅可以进入，而且还是放胆进入。你们已经获得了授权，因为子为你们流出宝血，那是完美的牺牲。父神说，这是可以悦纳的，任何人被此牺牲所遮盖就会被悦纳，你在我面前成为完全圣洁，他们可以随时的放胆的进来。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，来到神面前，因为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圣洁已经改变，神看到我们如同看到他儿子的牺牲复活，全然圣洁。请注意，作者说了，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开的路，和旧约相比，基督为我们开新的路，并且是赐生命的路，这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旧约进入至圣所，不仅不能说是赐生命的，而且是威胁生命的，不是吗？祭司们在圣所里给大祭司腿上系上绳子，袍子拴上金石榴，他进入至圣所之后，他们一旦听到有动静，就认为没有被神接纳，估计死了，赶紧要把大祭司拖出来，因为来到这位圣洁神面前实在是件极其可怕的事情。作者说，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是赐生命的活的路，你进至圣所后将接受的是神所赐的益处，而不是威胁与危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 原来危险生命的，现在赐给我们生命。我们是怎么进入的？是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已经裂为两半，就是基督的牺牲，已经蒙神悦纳，绝不会出意外。作者说，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这就是你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，可以放胆来到神面前，蒙恩惠得生命。这位大祭司因着自己的牺牲，使得这成为可能，因着他的侍奉，好让我们来到圣洁神面前。随着如此珍贵的拥有权，也要求我们要有行动，要过与此相应的生活。以前我提到过，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家住在圣塔芭芭拉（括弧住）南加州著名的海滨富裕小城（括弧）。我所在的校区包含了处在圣塔芭芭拉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地段，学校成为年轻人相当有趣的混合。我家住的不是富人区，但我有几个篮球队的朋友就住在一个极其富裕的区，到他们家去玩，和普通中产阶级相比，他们这种被称为家的地方实在令人惊讶不已。他们的游泳池有点像小型体育馆的游泳池，家里的玩具是大多数孩子没有的，摩托车扔的到处都是，有正规网球场、篮球场。最叫我吃惊的是，问他你骑摩托车吗？不，懒得去骑。那么游泳呢？没什么意思。他说他就喜欢懒懒地坐在那里。你拥有如此众多的东西，但却不用，不觉得什么可以兴奋的。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对他们教会说的，你们在天上所拥有的极其丰富，忽略这些就是忽略神的恩赐，因此这是你们的责任。他说我们心中无愧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被清水洁净了，洗净了，就当随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都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10:22-25:25。作者告诉他们，你们的良心已经被基督洁净，你们已经有了授权，可以放胆进入到神面前。我给你们的第一个命令是，存信心进去与神交通，以祷告进入，不仅是祷告，并且是教会众人聚集一起敬拜，所以是让我们进去，而不是个人单独的，而是教会集体敬拜时，你们可以进到神面前，并且进入的时候是充满信心的进入。这些话你们有的人可能心里会有嘀咕，问我什么时候会对我的信心具有全然的充足的把握呢？我知道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，还有今天早上所做的，甚至明天我会做的，因着我自己的罪，我怎么能够可以良心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进入呢？说实在的，我一直活在怀疑之中。请注意作者给我们的理由，因为你们的恶心已经被宝血洒过，你们的身体被水洗净。记得作者在前几章里说过的吗？旧约的牺牲献祭永远不能除罪，不能洁净良心的问题。赎罪日你们看到所献的祭，你们也知道明年你还是要再来，因为这样的祭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你在神面前的位置不能长久站立，你没有清洁的良心，你永远也无法感到自己足够圣洁。现在这个问题在基督里已经解决，基督的牺牲永远地除去了你的罪。他说你已经在神的面前永远完全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你的罪就已经离你多远，你已经被神悦纳，你在神面前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，因为你已经完全被基督完美的祭所遮盖。所以你们的确定性不是基于你们的表现。作者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身上移到基督身上，对他们说，圣灵将基督所成就的应用在你身上，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才是你能够具有完全把握的原因。不然的话，你要么就成为一个法利赛人，在那里说谎，降低神的要求，为的是你可以被神接纳，要么就是在神面前心里永远没有平安。因此不在乎你的表现，而在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事实上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，关键是基督的牺牲赐给了我们，应用在了我们身上。王子不一定一直都感觉到自己是王子，和其他王子们相比，他或许没有那么多的才华，但是他知道只要到父王面前，他的王子地位不会改变。 不管他对自己的感觉如何，也不管他作为王子的表现如何，而他的王子地位和他与父王间的关系，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可以放胆进去，不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，而是因为你已经获得了身份，基督的宝血已经洒在了你的心上，这是作者指出内心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你的身体已经得以清洗干净，这当然是指受洗。水洗这个外在的仪式展现的是内心的事实，圣灵将基督的宝血应用在你身上。请注意，作者以此来作为你确信的方法。我们往回看他们时，作为基督教、抗罗宗或者新教，我们往往倾向于轻看水洗的重要性。但作者说，基督宝血为你流出，这是内心所产生发生的事情。问题不是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，而常常是我们不信，因为我们看不见。我们刚说完我信耶稣赦免我的罪，一回头你又开始怀疑这是否是真的，因为我又失败了，跌倒了，怀疑了。这里的作者不仅指出了我们内心得了洁净，还给出了外在的眼睛看得见的身体用清水洁净了。这就是说，神已经用基督宝血洒了你的内心，因此他鼓励我们查看内心与外表基督牺牲的客观性，和将基督的牺牲与洗礼应用到我们身上的客观事实真实。我希望你们注意到了作者用了洒和用水洗这样的字，或者今天早上我们读利未记第一章关于如何预备燔祭的那段经文时，你有过疑问，为什么联系到这段经文呢？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脏腑与腿要用水洗。读这些经文倒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旧约献祭，请注意这里的规定，亚伦的儿子做祭司，他们需要洗身体和衣服，然后牺牲之血沾在手上、耳朵上，洒在身上。他们在被水洗净、洒上血之后，可以进入其他以色列人不允许进入的圣所。希伯来书作者是说，祭司不仅是基督，不仅是大祭司为你们行了这一切，并且他是你们所有人成为祭司一族，能够进入神的圣所。这是旧约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，整个民族可以成为祭司，这难道不是神所愿意的吗？使你们成为圣洁的国度、君尊的祭司。愿神的子民，神已经属神的子民，神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这一切。现在你们已经是祭司，可以进入污秽之人不允许进入的圣洁之处，单单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、替我们、通过我们所成就的。所以我们有充足的信心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，而因着神的授权可以进入，来到神面前。因此作者的命令是进入，以祷告进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来，在你们聚集的时候来，来到神的宝座前。此刻我们正在以信心来到天上，进入到神面前。我们在地上的旅程中参与天上的生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已经授权你可以随时来到他的宝座前。让我来问你，既然你已经有了神的授权，他已经救赎了你，他邀请你进入，不仅是进入，并且是放胆的进入。第三件事情是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10章23节，坚守指望不致动摇，也同样有内心被基督宝血洒过和外在的被水洗净这两部分。这里的坚守这个词，就是我们要说的要理问答。坚守当然是内心相信我所承认任性的，不仅是我，并且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继续相信当初我们受洗时所承认的信仰。也就是说，我在里面相信，也在外面上和教会的群体一起继续相信，而不是当初的一次相信就完了。这持守会让我们付上巨大的代价。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来教会聚会，一点也不用担心有人会敲门威胁我们的生命，但他们就有这样的担心。作者鼓励他们，你们要坚守和教会的众人一起持续相信。请注意他用了指望一词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他们所不能眼见的。作者是在对这所正处在巨大麻烦之中的教会讲道，他对他们说，神已经为你们预备了那时你们的指望，但眼下却不是凭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的。继续相信， 好叫你们得着神在福音里所应许你们的，在你每天所面对的看上去和神应许联系不上的糟糕危险处境中，你怎么能够持续坚守神所应许你的救恩呢？只有当你真正相信那位赐应许的神，你才有可能坚守不动摇。这位应许你告诉你的神是信实的，绝不会失信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不动摇的确不容易。作者告诉他们，你们应该记住你们所信靠的那一位的性格特征，记住他是一位永远守约的，记住他不断为你们所行的一切。他的特征就是信实，他不能说谎，也不会失败。记住他是你们的神，记住这样的一位神就是你们能够坚守的原因。他给你们的应许必定实现，他绝不会后悔。这指望所基于的是将来，因为你们还没有得到那应许的，但你们有神的话，根据圣经我们已经拥有了，那是凭着信心的拥有。作者说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有时候我们把指望和盼望看作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，希望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但是作者对希伯来教会的人说，是的，你们面对极大的挣扎，但那为你们预备美好无比未来的，那位应许你们未来的绝不说谎。所以你们要忍耐诸般试炼，坚守你们的信仰，神必兑现他赐的应许。最后他说，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彼此间内心的爱激发出来？这是作者心里所想的。他面对的这所教会正在挣扎之中，许多人眼看就要放弃信仰。他对他们说，我已经向你们阐述了关于基督耶稣的天上的神学知识，现在是把这神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里来的时候了。你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，坚忍持守你们的指望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，彼此激励。最好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聚会，在你们共同坚守的任性的道上彼此交通，相互勉励，相互激励。勉励行善就是在恶劣的环境里，在教会这样的团体里，把每个人的爱心激发出来，激发大家过一个与此信仰相称的生活，相会扶持直到那日。他们怎么才能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呢？作者说，首先你们不可停止教会聚会，这是负面的告诫。这里的不可停止聚会这个词意思是不可放弃，不可不顾教会里那些正处在危险之中的人，不能让邪恶力量把他们吸引离开教会，走上离经叛道之路。这是相当严厉的语言，这是一所正在遭遇逼迫的教会。从希伯来书上可以知道，逼迫危险只会越来越严重，但这位牧师竟然敢对他们说不可停止聚会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不来参加聚会的人他们具体的原因，但我想他们的处境绝不会像希伯来书教会那样人们那样危险。为了避免遭受逼迫而不来聚会是比较容易的，但作者说这与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正好相反。不来参加聚会是放弃信仰，离经叛道的第一步。我们的文化藐视这样的信息，很多基督徒以为他们完全可以靠自己，按自己的方式过基督的生活，但圣经说不，这是不符合神的教导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彼此劝勉是正面的方式，鼓励。你无法劝勉某人假如你没有和他在一起，所以那么不可停止聚会，不要把他们留在危险之中，和他们一起聚会，鼓励他们继续往前走，这是全教会集体的责任，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失落。我们往往以为那是传道人长老执事的事，这当然没错，但牧者的人数有限，单靠我们几个人不够，会众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。作者说，教会需要你们，不是什么泛泛而止，你们需要来教会。在教会里，你来教会聚会可以鼓励别人继续往前，不来聚会就是让软弱的人处于危险之中。你来教会是否想到过这件事情？作者没有说你来教会聚会是为了个人得造就，这不错，但不是作者所说的。他说， 你一定要来聚会，为的是别人不至于离经叛道，你来是鼓励他们行善，不要离去他们。这可以发生在最简单的彼此交谈中。你们都知道，每次在教会，无论是在敬拜之后的交谈，还是教会的其他活动里，你都会和教会的朋友、熟人交谈，询问他们的近况。作者说，这就是你们彼此勉励、彼此相顾的时候。所以你必须知道，来教会聚会不仅仅是为了你个人得造就。有人说，我自己在家读圣经就好了，这句话里包含了巨大的错误，是不对的。神告诉你，你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来教会与其他人相聚，对你对别人都非常重要。你在教会的存在，你说的鼓励话语都很重要，基督身体里的每一部分都很重要。作者说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你们要坚持，因为末日近了。同样，这也是警告，你们不可硬了心，因为末日近了。这是个两面的信息，对坚持的人，这是正面的勉励，对那些想要离开的人，这也是警戒。你们应当彼此激励，日子近了，神就要来拯救他的子民。你们看，神赐给了你们难以置信的特权，是你们列祖所没得到的。你们可以放胆进入，你们有大祭司，有完美的献祭，可以让你们在神面前被悦纳。因此你们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这一切就发生在这里，在教会聚会之中。这些命令就是在我们的聚会中得以实行。我们如何能够面对这个世界，持守信仰，抓住基督？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切的需要，对吗？但耶稣明确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方法，就是在我们的聚会中，在彼此的交通中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赐给世界的。是的，我们只需要耶稣，但是耶稣有他的身体教会，此身体包括了所有的教会成员，包括你在内。所以你们必须持续这样做下去，只等到神的应许全部实现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